欢迎大家来到不止养老。今天的这期节目相较我们以前的节目有点特殊，因为今天这期呢，我邀请到的嘉宾是我的一位老同事一姐。我们两个人相约在假期一起看了三本书，一本呢叫做《相约星期二》，另外两本一个是《无退休社会》，还《老有所养》，
对对对
啊，这三本书。那我们两个的年龄呢差不多是40多，那现在就是逐渐的在开始关注一些退休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呢就想就这三本书跟大家这个读后感吧，跟大家来去聊一聊。一姐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首先就是还是非常非常高兴啊，能有这个机会，因为我刚才进到这个录音间的时候，我就说我突然看到这些设备，就想起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在广播台的。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认为广播台的生活我一直认为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以及最舒适的这个状态。对，还是回到那个一开始那个我已经说到的，就是我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人送外号一姐，就是听起来是一个很霸气的名字，然后杭州人，对，所以其实那个名字和我的可能大家如果看到的话，这个外形啊什么的可能还不太一样。就像我已经提到的，现在40多，然后过去的这个从业经历反正也是在咨询公司，然后在互联网公司打拼的这个所谓的牛马。这个年龄段吧，我觉得的确也是到了一个就可能你面临的这个情况，可能对养老就会变成一个你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话题。这次其实我们虽然读了三本书，刚才提到了《无退休社会》、《老有所养》以及《相约星期二》，我觉得还是三本其实虽然是跟养老话题都有关，但还是一个不同的视角，完全不同视角的那个书，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对于这三本书提供的这种不同的视角，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吧？对，
好呀，刚才一姐也提到说这三本书其实是正好是提供了对于变老、退休生活等等这个话题的不同视角。那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分别这三本书大概的内容哈。第一本呢，《无退休社会》。那《无退休社会》它其实是日本电视台做的采访记录的这样的形式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2024年出版的，它主要是记录了这个电视台节目中采访了一些在已经60岁70多岁的已经退休后的日本老人他的真实的状况和生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他会讲述了很多关于日本不同经济时期的代际，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他们过去的职业状态是怎么样，退休之后状态是怎么样，以及涉及到一些日本的一些关于退休相关的法律出台的背景，还有就是虽然是叫退休后的就无退休社会，但是也会涉及到了一些以还在企业中工作的一些人，临近退休的一些人的状态吧。这是无退休社会。第二本书老
有
所养，
相比较刚才第一本书就是无退休社会，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展开就退休这件事情的这种层面上的探讨。那老有所养呢，其实在我的角度看来，它是一本技术型的书。我记得它的作者叫摩西啊，挺长的一个名字，对，
就摩西吧，
摩西，对，应该还是联合著作的一本书。他其实是
加拿大人写的，
对对，他其实更多的是就是非常技术型的去探讨我们如果面临退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规划？包括在最后一章的时候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步骤拆解，对于一个我们普通人来说，我第一步应该做什么？第一步可能要规划，以后每年我大概要多少的费用，在退休以后，包括这个退休的费用支出，你可能要考虑上一些什么样的因素，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去规划，说，你现在可能想达到那样的退休生活，那你需要多少的资金规划？你现在预计可能在之后，可能从社会以及你自己养的已经有的这些储蓄来说，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最后去看说你这部分的 gap 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养老规划。当然在这中间也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这种年金化的这种养老的退休规划，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错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本书其实还是对我来说还是相对技术性，但是呢它还是最后还是把它落到了每个人可以去参照使用的这种步骤上面去指导我们吧，看怎么样去规划每个人的养老。
明白。好，那第三本书我们看的是相约星期二。这本书之所以跟前面两本放到一起来看，是因为这本书就相当于前面两个步骤，就是退休生活的最后一步了，就是我们要面临死亡，死亡之前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我当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它的序言就非常吸引我。作者说呢，他说他比较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在人生的最终极的阶段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一辈子。就因为肢体的衰弱不等同于思维的衰弱，其实就是人到最终阶段的时候，虽然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了，但是反而这个时候他的思维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应该是非常的与众不同，就是非常跟其他阶段很不一样的。当一个人即将过完这一生，而且知道了自己马上就要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比较超然的去鸟看他的人生，去俯瞰他的人生。这个时候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想听的人是挺多的，但是呢没有太多合适的人可以讲。因为这个在序言里面他就提到，他说如果是一个足够智慧的人，他会知道说自己是没有资格讲的，这些人就会避开这类的话题。那很多人在最后一段呢，他会把时间都花在一些比较繁琐的具体的一些程序里，比如说医疗，比如说遗产分割等等等等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还会就非常我们能想象得到的，亲人会跟他说的是少操点心，多休息等等。那这样子的人，他可能也就他即便有想法，他也没有机会说出来。当然也还有很多人这个最后的阶段是在一片哭喊声中去度过的，那么他也没有多少足够安静的时间。还有一些非常有名，他的表达能力也非常好的人，他可能也不合适，因为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会承担很多外界给他的期待，他不能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上去讲，而只能从事业或者说比事业更高维度的这种的层面上去讲啊。所以那作者就说，一个合适的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不能是什么大人物，那么但他这一辈子应该是在大节上无亏的，那他的表达也得足够好。那么这就是这本书的来历，就是真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是就这本书的作者实际上是这个讲述人的学生，讲述人叫 Molly， 他是一个社会大学里的社会学系的教授。他在临终前的这个14周，每周的周二都会约他的这位学生去家里面，给这个学生去讲他当下阶段回顾自己这一生的一些的感受，那么这个学生给他记录下来，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相约星期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今天要聊的涉及到的这三本书。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本？
其实我还是在一个比较高密度的时间里面把三本书都读完了。对，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三本书虽然可能都跟养老相关，但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角度。那就刚才提到的，比方说无退休社会，其实我会觉得内容上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打动我，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日本社会情况的一个就是在退休这个事情上社会情况的一个表述。跟我们比较相关的是说，其实就是大家会讲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其实大家面临的情况会跟日本的社会非常的相近。特别是在老龄化的这个程度上面。对，所以如果说要说这几本书里面从感情上最打动我的，我觉得依然肯定还是相约星期二。对，就是他会像是一个他的学生大概也就是30多岁40多40，
对，应该跟咱们差不多的状态。
对，就跟我们这个时间段还是很像的。然后他跟一个老者以及一个就真的已经非常非常接近死亡状态的这样一个老者之间的对话，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是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啊。因为这位学生其实也提到了，是说他从他原来跟莫里教授分别的那之后，其实他也经历了一段自己怎么去找寻自己的工作方向、生活方向。然后 他在这个时间段里面接到他莫里教授的这个死讯的时候，就即将要死的这个生病的状态的时候，其实他依然还挣扎在我怎么样去能够拿到更好的所谓的
事业上的成就，
事业上的成功，然后名利，对吧？金钱等等各方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从感情上来说，其实更打动我的，我觉得肯定还是像《月星期二》。
是是是，
对
啊，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因为对于因为我这个保险从业的原因，所以像无退休社会中，无退休社会整个的这个理念，他想传达的一个提示给大家，未来我们退休的时间会很长，可能我们工作的时间也会很长，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我早就已经不停的我自己作为输出者在传递了。
但是《无退休社会》这本书的名字让我非常的不舒服
就作为现在的社畜牛马，
作为一个已经在想着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能退休的时候，然后他突然拍给你说，其实你可能会进入一个像日本一样的无退休社会，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心理准备。比方说如果我们提到退休这个事儿，或者是养老的这个事儿，现在我觉得摆在我自己心目中可能有几个问题，或者有几个要去考虑的，可能一直也在考虑的点。第一是什么时候能退休，对。第二是我退休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能不能有一个我自己期待的那种平静或者是安适的这种退休生活，然后最后可能还再到像月星期二的那个状态，就是我真的有一天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的心态和我的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对。所以坦白说，我觉得这三本书倒是很好的，正在这三个问题上卡着
你回答，是吧？其实我倒是看完了《无退休社会》之后，看到里面的各个真实的具体的故事之后，我做了一下总结，发现说他所谓的叫无退休，那么就是真正在六七十岁之后还在工作的人，其实你看完书里面所有的例子，你就可以得出结论是说，首先是一些不得不工作的人，我就是为了赚钱，所以我就需要去做这个工作，去给自己收入以维持自己退休后的生活。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主动承担了一个比较全职的，可能像管理呀，或者是高级技术人员这样子的工作。这样的人可能他所在的行业，他本身的职业背景和经验本身就是企业他的雇主所需要的。那么这些人，即便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可能依然可以被就类似于我们看到的这些返聘回去，对吧？然后第三类人呢，是可能他们采取的一种状态是一周工作两天，或者是工作三天这样子，他只是为了寻找自己的价值感，然后以及在退休之后能够找到一些事找事儿做啊。不纯是为了赚钱赚收入啊，大概其实是这三类人真正的在工作啊。
是，但我觉得我看无退休社会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第一类的人的整个的在我脑海中的印象还是会更深一些啊，就是
不得不工作的，
对，不得不工作的。包括无退休社会里面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些，就是带出了一些所谓的对一些人的总结性的这种名号吧，或者比方说他中间有讲到说有一类人叫妖精大叔。
对
对，就指的就是临近退休，可能快退休五十多六十多，然后在工作中可能也好像就所谓的就没什么激情，
尸位素餐。
对对对，然后就是等着退休的那个状态，然后在这本书上说日本社会给他起的名字叫妖精大叔。可能是年轻一代的这个同事或者是家人看待这些同学的这个状态，对，
槽点，
对。然后包括那本书里面其实也专门讲到了日本社会的一代人叫团块世代
和团块次代。
对、
哦、
对，当然这个就联系到日本的整个社会的背景，对吧？但也还是会跟比方说我们现在的80年代其实那个状态有些时候或者是现在会、
是你发现说我们其实是正好是匹配上的，
对
吧？
对对
对，
可能会比他们晚几十年左右，但其实还是比较相近的那个状态。
对， 他是这样，他这里面提到的说，对于日本来说，享受到经济红利的呢，是出生在30到50年代的这代人，他们叫做昭和时代，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团块世代。这些人在走上社会的时候，正好赶上的是日本战后重建、经济高速发展，然后日本品牌雄霸天下的时候，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刚才提到出现妖精大叔，是因为他们本身享受了日本公司的这种的终身雇佣制，还有确定会越来越高的工资啊。那但是相对应的这代人的子女，也就是70到8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这批人呢就是团块次代，而这批人我觉得非常像咱们的下一代
啊，
就是我们在中国社会，我们作为70后和我们的80后来说，我们是像他们的团块时代一样，是赶上经济发展红利的。但是对于我们的下一代人来说，也就是在日本的70、80后团块次代来说，他们是被经济抛弃的一代。他们毕业后正好赶上的就是日本泡沫破裂，然后日本历史上把这个叫做就业的冰河期，其实就是很反映当下的中国社会，对吧？就业冰河期，企业没有职位给他们。
对，一般来说他们可能从大学毕业以后其实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啊。对对 对,
对，所以他们在大学毕业后的那10年应该是有时候是应该是我们从大学出来以后事业的这个或者工作特别这个有激情，然后要去追求事业的这10年，他们正好赶上日本的经济的这个就业冰河期，所以他们是没有工作的，
他们只能打零工。
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就两代人之间这么冰火两重天呢？也有一个原因是说，在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之前，企业是招聘了，就企业是盲目乐观，然后日本的企业在全世界扩张，所以就大量雇佣了非常多冗余的职位。那在9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呢，就正在收缩，所以当然没有职位给到刚刚毕业的这些日本的70后，就也非常像我们经历过的互联网的，就我感觉所有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好像这些事情不会，就你很少会觉得说后面的人已经吸收了前代人的经验和教训，我不会在大规模招冗余的人。不是的，我们看到一些小的我们经历过的公司的周期，其实也都有过类似的现象。
对，但这个可能就有时候整个社会的这些面临的话题，我们也会想说，哎，既然我其实之前经人推荐读过一本书叫《以日为鉴》它其实就跟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日本的这几十年从发达期到后来就业冰河期的整个时间段，他把它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去讲为什么会发生，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包括日本政府在整个过程中是怎么应对的。但那个名字一样，以日为鉴，其实就是说希望其他的国家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是其他的社会能够用日本的这个说，其实更多的是就中国会比较相似。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就刚才提到的话题，虽然我们看到了日本社会的这些情况，但其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一些点上还是会
也在重复，
还是会重复对日本要面临的问题。
是的是的，在日本的团块次代的眼里，他们会认为上一代人不干活，但是他们有工作，而且还拿着很高的工资，所以他们会认为企业一直在牺牲年轻人的待遇来去维护老一代的既得利益。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跟现在或者是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面的中国的一些就公司里的情况也是有类似的，只不过中国没有受制于这种终身雇佣制，我们的裁员还是可以来得更猛烈。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呢，70后、80后这个群体，他们不但是没有工作，没有正式的工作，他们还就他们也恰好是日本的不婚主义更就是不婚的现象更明显的一个时代，一个群体。那这样两者相结合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一类人当他到了40-50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甚至有很多人只能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可能只能靠父母的退休工资，甚至靠父母继续工作来养活自己。 这个我们就想到说千万不要重复日本的这一代是吧。
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就是以前大家提到说，哎，就我有两个女儿对吧，然后说以后这个他们会怎么样，然后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养老。所以我一直以来当时提到的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说我对他们的期待只有一个，就是
不啃老，
他们不要啃老就好。
对，
但可能的确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已经即将毕业的这一代人，以及像我的孩子一样可能要再过十几年还要毕业的一代
10后，
对，我们都会觉得说他们可能真的是会面临就是他们的就业会非常的困难。然后也像就是刚才日本谈到的，他们如果在就业刚从大学毕业或者是学校出来的这一段时间他们完全找不到工作，那之后他们要面临的生活就可能是打一些零工。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他们的这种包括结不结婚啊，养不养，
其实这一代人
下一代
本来现在已经是结婚的欲望就很低了嘛。
对，对，
是。
但这个我就又想到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相约星期二，但是就是他可能更多的讲的是那种，我自己理解到的是说，不管你在生命的任何阶段，或者在生命的任何状态，或者是我是觉得你结不结婚或者养不养孩子这些事情其实都不重要，但关键是你自己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哪怕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你都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心理的状态。
是，我以为你要说最关键的是你不要啃老。
对，最关键的是就如果我俩闺女在听的话，就我对你们的最低期待是不要啃老。
因为他们毕业后的时期正好是我们规划中我们希望可以过上就像你开头讲的舒适的安逸的退休生活的时候，对吧。
对，就是本身可能已经在规划说我想退休了，但是最低的底线是说，哎，我至少要把孩子带到他们能够工作的状态，对吧。但如果说他们要面临的社会是他们真的很难找到工作，找工作会很艰难，那这个过程中可能就真的会影响到
我的
规划。
是的，是的，这个咱们之前聊天我也有提过哈，就是我去年我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在我工作的过程中，有一类的需求比之前要强烈了，就是一些70后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应该比咱们再要大一些，大概在初中高年级或者是高中阶段，16、17岁，他们会就比我们更加迫切的或者更加近在眼前的看到毕业及失业这样的一个现状，那这些父母就会选择拿出一部分资金把它给转换成用给孩子做一个从毕业之后开始能够让孩子每个月领5-6千块钱的一个保底工资，而且是领终身这样子的一个规划。那我想大部分人的这个心理应该都是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心理，就是 OK， 你毕业之后至少你是饿不死的，
对
吧，
自己养活自己，
能养活自己，那至于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自己能有能力或者有机会能够赚到能够有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可以可能活得更滋润一些，但是我的这个底线可以给你拖到这儿。我有一位70后的父母，他在跟我说他为什么做这个规划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对我的影响还挺深的。就恰好，我觉得他是在呼应了刚才咱们提到的团块世代、团块次代以及中国类似的这种结构。他说，因为他是70后啊，他说我们这代人是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红利的。你说我们是努力吗？我们是认真吗？当然是。但是跟我们同样努力和认真的下一代，他们就没有红利可享呀。那你既然已经享受了红利了，你就别有当有利，这个就是，那你就拿出来一部分钱给享受不到红利的，没有那么多红利可享受的下一代，来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规划，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为什么他跟我讲他的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自嘲说我们80后的父母太惨了，就是自己又要考虑自己的养老，同时还要再考虑孩子未来的这个工作等等的啊。那他说完这个话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是啊，就是你已经享受了红利了，你就是多承担一些责任呗。
对，有时候可能看你站的角度不一样， 就是如果我们站在自身的角度上，比方说，当然可能时间年龄段也不一样，可能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会觉得80年代好像这个面对的压力很大。
嗯，
对，因为我们刚好经历了比方说独生子女的那一代，所以我们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就面临的是说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上面可能就是四个老人，就两个人可能面对四个老人，
嗯，
然后下面可能是孩子。那所以就是如果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说，那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很惨。
嗯，
对，当然我也非常同意，其实如果你站在一个更长的角度来算的话，我们一定还是享受到了社会红利的一代的。
嗯，
而我们的下一代其实就真的跟日本社会一样，其实它是一个没有像我们这样享受到就是社会整个的变革这些方面的社会红利的这一代，
嗯，
他们会面临的情况其实会在这个程度上是会比我们的确是不太有利的。
对，是，
所以对这个帮一帮扶一扶，当然但是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不要啃老。
就是当然了，前提是我们自己先要保证好自己的退休生活，对吧？啊，
对。
然后我们有余力，我们帮一帮扶一扶，是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不得不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规划好自己的养老，因为咱们也要面对，就像这本书里面就提到嘛，说就是这些年轻人原本想着这些妖精大叔退休了就好了，
嗯，
结果没想到延迟退休又来了。那这个也是我们当下的这个状态呀。我们想原本以为可能有些人会认为50岁就好了，结果没想到延迟退休又来了，那可能60岁就好了，有可能到我们60岁的时候实际的退休年龄是会再往后延迟啊。当然我觉得中国社会和这个日本社会最大的一点不同是说延迟退休肯定会来，但是有什么样的工作还能够让我们在50-60岁的时候还在做，
嗯，
那可不一定，不是说我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做到延迟退休的年龄。
嗯，对，的确是，嗯，而且现在就讨论到比方说这个这一段时间来一直有这种 AI 的这种威胁嘛，对吧？
嗯
可能会大家也在讨论是说 AI 可能是不是像前几次的工业革命一样，它依然可能是一个创造新的工业做机会，还是说它真的会让很多人失业。但普遍大家的观点是说可能跟前几次不一样，它真的会面临就是整个的变革会导致很多这个人会真的失去他的工作岗位。
嗯，
对，
嗯，对，我在《无退休社会》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印象深的细节，他就讲到了，因为东京周围也是有非常多，就是首都外围的经济圈嘛，他有提到说，这个就是曾经的税城里面，就是很多人是在东京工作，然后他的家是安在了东京郊区，对吧？那所以曾经这个地方是税城，但是当这一批人退休了之后，那么这个税城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60多岁的人在照顾，就是去养老院去照顾这些80多岁的人。
嗯嗯，
哦，那我其实在想，我觉得大概率我们未来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其中提到了一些60多岁去做这个工作的人，他就很有一些人他不是为了我非得要赚钱才去做的，他可能就是觉得我退休之后我不希望我一下就无所事事了，而我也并没有说我有一些特别充分的爱好能让我他充分的把我的退休之后的时间和精力占据起来，而去照顾去这个养老社区也好，或者社区的一些的养老的机构去照顾年龄更大的老人，这件事情呢本身又有价值，本身又是一个对年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工作，所以就会出现了这种现象。我真的觉得未来这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会见到的一些的现象。
对，我觉得有可能。
嗯，
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是说，这其实是另一类人，刚才说的可能他们不一定是为了生计
啊，
对，当然他们更希望是说就是一种状态是说可以没有现在的工作，但是呢我希望其实有一个就是跟社会的链接。
嗯
啊，就是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说工作不工作，或者是从现在的工作上面我要是有一天所谓的退休了，但是我觉得其实一份工作可能带给你的是薪水，另外一个这个工作的状态其实带给你的是跟整个社会的一种链接方式
和价值感，是吧？
对，其实还是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嗯，
对，
嗯，是的。 所以这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过渡到相约星期二那本书啊，因为那本书里面这个这位老人，这位就即将面临死人生终点的老人莫莉，这位老人他得的是 ALS， 全称叫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渐冻症。
对，
是，
就我看那个书的状态，虽然他在里面就是去描述他整个的就身体的状态的内容，我觉得不算特别多，但还是能够看到其实他这个病对他整个人的整个人的身体机能的这种慢慢的摧残，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和非常的迅速的，
残酷是吧？
对，
但是他在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这个学生问他说，为什么他还要去做那些关注和关心别人的事情，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他说我当然是在受罪的，但是我为什么还在关心他人呢？是因为给予他人能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啊。我觉得这也印证是说，为什么很多人可能他这个退休之后的状态会比较急速的下降，整个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状态下降，是因为整个在工作时候或多或少吧，还是会有价值感，那这个价值感让自己的这种生命能量会更强一些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退休之后的人还会在找事情做嘛。
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刚刚讲到了，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30多岁40多岁的所谓的中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吧，跟一个就是得了重症要濒危的老年人之间的这种对话啊，然后14周每周可能是一个不同的主题方向。中间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位莫莉教授他在这个状态下，其实他每天都会读报纸，然后关注新闻，以及他关注完了以后，他其实还是会非常，就他不是光看看，他还会为新闻中那些真的在社会上发生了一些事情非常的有触动，所以他是真的去关心这些事情，所以那当时这个年轻的作者其实是非常不能理解的，
就觉得你都这样了，自己都照都顾不过来。
对，而且他莫莉教授当时的状态是说，他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办法完全自理的状态，
对，
就他是需要有人不停的帮助他监护他，然后以及我记得就是他到最后的状态上是说，他不光是一些基本的吃饭啊，这些是需要别人来照顾的。中间有一个非常极端的状态，当然莫莉教授也自嘲了，说有一天如果我连上厕所清理自己的时候也需要别人来帮我的时候，当然就是我觉得大家能够想，就是那时候就是其实是一个你完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最基础的，可能是平时会让你觉得要让别人来帮你做这些事情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的这些时候，你已经都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临？每个人到最后的时候不得不去面临这种状况，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
对，
坦白说这本书好像以前是挺有名的，我在这次重新看的时候想起来，可能在很多年前这本书在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畅销的，但要回到我自己的状态，其实我没有特别好的去考虑过，有一天如果我要面对这种死亡的时候，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状态，
以及更没有多少人考虑过，我如果有一天我也要面对要别人给我擦屁股，我自己不能吃饭，不能走路，不能上厕所，这种情况下我会怎么样，对吧？
是，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年龄读这本书特别好的地方。就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点，它是我看完这一部分，我对这部分的印象也很深。整体上我觉得它坚定了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很多情况下，我们虽然不能下意识的去做出来一个我们觉得特别理想的反应，但是我们永远可以刻意提醒自己怎样的心态，怎样的态度来去面对一个事儿和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其实这里面Molly 在去面对他这个上完厕所之后需要别人来帮自己处理的时候，他的心态也不是一开始就非常好的，对吧？当他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需要别人来协助完成的时候，他最开始也一样是抗拒的，是有羞耻感的。然后他就意识到，他说哎，我为什么会有羞耻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一直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能自己擦屁股，你就应该感到羞耻。 但是他又想，我一辈子都不想让这些所谓的社会已经形成的文化来影响我，给我压力 PUA 我，那我为什么现在我还要在乎呢？所以当他想到这个之后，他就觉得哦，我没有必要感到羞耻。再然后他就能做到一点，就是他可以感受到别人护理他呵护帮助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能够让自己去享受对别人的这个依赖。他说他可以享受别人帮他翻身帮他擦洗按摩防止褥疮呀等等的这些事儿。他说就像小时候妈妈抱着我们去安抚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享受的。那这个基因其实应该已经刻在我们的身体里了，只不过人长大了就忘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唤醒了我婴儿时期的这个感受，我现在就好好享受就好了。所以就是当你看到这个主角已经这么，就是他的心态已经算非常好的人，他面对这个事情他也是需要刻意提醒自己去重新面对和换个角度去面对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你对自己应该是一个宽慰吧。
我刚才听的过程中啊，就是刚才我已经讲到，包括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觉得的确这种心态的转换还是难的。但是呢，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是说，你有这样一个好的对话的方式，包括之前提到的，就是其实还是挺难得有这样一个人会在临终的14个星期里面去把他的感受，在每一个状态下不同事情对不同话题的这种感受能够用文字的形式非常具体的那种描述出来。我觉得至少是带给我们每个人思考的。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就是外界社会上其实是会对我们有很多所谓的不管是公序良俗还是一些既定的文化的要求的。你会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什么是所谓的可能是有羞耻的，什么是荣耀的。但莫里教授也提到说，其实最好的状态是你内在是有一个自我的秩序和自我的文化构建的。
对，
但的确是难的，就是你要跟整个社会的所谓的这种大的文化基调去做一个不能算是抗衡吧，但是你要有自我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发展和有自己内心去知道说我应该怎么做。
对，因为抽离出来本身就是难的。
是
抽离出来再重新建构一套自己的体系肯定也是难的。但我确实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大，会比20岁和30岁的时候能做到的，就是能做到这些的倾向会更好一些。是吧。最后他说的几句，就是这个莫里教授几句原话还是挺触动的。他有说，拒绝衰老和病痛，一个人一定不会幸福，因为衰老和病痛一定会来。所以就是为此担惊受怕，但是又拒绝不了，那一定是不幸福的。所以就是你只能接受，然后接受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就会就是我觉得就是他用整个的他的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可以做的框架嘛。他也有提到对于老人来说，不要去跟年龄做对比。他说跟过去的自己比容易让自己产生竞争的意识，而年龄就是没有办法竞争的。所以结论就是呢，发现现在生活中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就乐于当个孩子，当我应该是个聪明的老头的时候，我就安然做个聪明的老头，乐于接受自己赋予我的一切权利。我觉得最后这句话他就说的特别好，就是权利是我自己赋予给我自己的，所以我可以决定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态度来面对当下。
我也会比较同意说，可能到40-50岁的时候，你可能更好的能够面对年龄的这个问题。
对，
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什么年龄就去享受那个年龄段应该有的状态，
当下的事情，
对，当下的状态。而年龄的这个事情，甚至最后死亡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每个人靠自我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一定会经历这个。当然对每个人也是公平的，你经历过年少，你也必然要经历40-50岁和最终的状态。然后书里面也提到的是说，我记得有一段对话是说，莫莉说她在这个阶段里面其实在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怎么跟生活讲和。
对，
当然我觉得跟生活讲和也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不同年龄段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你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态也是一样的。
是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感激能够在当下读到这本书的一点， 我曾经一度会觉得说，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最好我能够嘎巴死，这样子的话就而不是比较缓慢的，就像书里面的这个状态去死，被疾病和病痛去折磨好多年好长时间。我对这件事情的恐惧也是来源于说，很多事情自己想做做不了了，然后就只能去靠别人呀，等等等等。但是呢，现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好像也很难讲说嘎嘣死这种状态一定就会比缓慢的死要好，就你确实多了一些体验这个过程，体验更多的状态的时间，对吧？嗯，所以到现在我对这个事情确实因为读了这本书改变了，我现在忽然就也会有一点好奇说，如果我不得不要面临同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去面对。所以至少这个对我对心态上其实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件事情本身对我非常重要，是因为我之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就是有件事情或者是困难，它当下它离你还很远，但是因为你在日常读书或者通过一些什么别的途径，你先了解到有这么一回事，你看到了一个人，他非常坦白地告诉你他自己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去面对和解决的，然后你觉得他的解决方式还不错，所以当后面过了好多年，你把这件事情已经忘了，但是过了好多年你真的面对了这件事情，你就忽然想起来之前有一个人他是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解决的，然后你就可以因为之前的读过那本书，那么你就完美避开了就很多人可能会走的一些的弯路，用最有效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说的就是抑郁症，就是好多年前，应该是在2010几年，那我有读过一本书叫度过，就是叫度过然后冒号抑郁症治愈笔记，他作者叫张晋，是一家比较有名的报社的编辑和记者。当时我读那本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正视和了解抑郁症，这本书我当时我觉得抑郁症离我很远，但是读完之后呢，它给我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印象，就是我知道要相信科学，就是说抑郁症它是一个生理机能有了问题，所以如果真的抑郁症一定要去找医生对症吃药，然后就可以治愈。在看完这本书大概3-4年之后，我自己就真实经历了抑郁。那因为我有读这本书的经历，所以我就很快去医院开药，而且我非常相信这个药对我能起作用，所以我觉得我相信这个药能起作用本身也是能起作用能很快起作用的一个因素，然后我很快就能体会到了这个药物有效。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当年看了这本书，他给我建立一个是生理机能问题科学用药可以解决的这个极强的这个信念。我看完这个《相约星期二》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类似那个在未来我也一定会面临同样的像 Molly 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或者面临死亡，或者面临这个衰老死亡前的这一阶段的时候，我觉得会比不读这本书要做得更好一些。
嗯，我虽然也挺希望自己能够嘎巴死的希望自己能够在睡梦中死去我还记得之前那个讲到死亡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忘了具体的那本书了，协和医院的医生在讲他从医生的状态去看一些病案特别是有一些老人在年老的时候得了一些病，他的举动会非常的怪异，就是他其实会甚至会被人认为说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出现这种举动怪异，甚至是有些就是类似于认为他是不是不正经之类的，但其实他是一个因为得了病那种状态。包括呢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人可能会进重症病房，然后也会讲到那种状态是说其实你的意识是清醒的，但是因为你的四肢和身体已经不受你的控制，那有人在你身上插管对，所以当时我一个状态就是我特别希望能够平静的死去，甚至是说如果在我得重症之前，但是可能不是这种极端的，但在得重症之前我能够签署自愿
放弃插管，
自愿发起插管是
对
但我仍然非常同意是说其实 可能你不会达到那种极端的状态，
嗯，
而你不得不去面对这段时间，
嗯，
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在之前一段时间认识的两位，其实也不算很老的老人，大概在最近的时候可能就70多岁，
嗯，
但是70出头吧，但突然面临就是癌症，不管是肺癌还是脑癌的这种困扰吧，然后他们在医院里面。可能其中一位在确诊的时候，在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肺癌的晚期了。
嗯，
北京的医院都不收，然后他们需要去上海的医院，然后在医院里面要度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我觉得在那种状态下，我没在身边，其实我也很难去理解，是说当时的这十个月，他跟他身边的人，跟他的子女。然后亲属之间的这种状态以及他自己心里的状态会是什么样的，
嗯，
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就我们很难，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很难达到，目前来看我觉得很难达到莫莉教授的这种状态，但我觉得是给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对这种状态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引导。
对对，
就是怎么样可能是一个你可以去调整和尝试的一个心理状态。
对，其实我相信莫莉她在40多岁的时候她应该也达不到这个状态，
嗯，
她也是有后面30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发展才可以更好的面对。那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这个当她进入失能状态会有需要人来去辅助自己完成很多非常日常的，包括上厕所包括吃饭等等的这些必要生活嘛。那我在边看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工作的脑袋突然跳出来，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小人在旁边跳出来说，你看他的钱是够用的，他不拮据，所以他可以充分的，他请来充分的足够的多的护工来帮他完成这些事情。你有印象吗？那里面有一个细节说他被诊断为这个肌肉萎缩症之后，他依然定期的去游泳，但随着病情的加重，他换衣服困难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雇了一个家庭护工，这个护工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帮自己去进出水池换衣服啊。然后这是他，但跟后面的相比不算什么，但是当那个阶段的时候是他第一次他要就是放弃隐私了啊！我就是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第一下蹦出来就是，哦，还专门再去雇一个护工给自己游泳穿衣服，那就是这就是还是就是因为你有没
有
充分的现金流，
有足够的养老规划，
对，能支撑自己做出不同的决策和甚至会影响自己心态嘛？包括后面他有提到，就是他其实家里面是有一个护理团队的，他这个团队因为书里面会把这些人的名字提出来嘛，我数了一下，大概同一时间他家里面应该至少有3个护工，对吧？所以我当时也是会觉得说，哦，那应该他是一个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和经济条件比较好，因为是大学教授，所以他可以支撑得了这一切。但是当读到最后，就是这个作者应该是在就这本书这是再版嘛，再版20周年再版，他在20周年再版的后续的时候，他就说到说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最首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帮助猫莉去支付他巨额的医疗和护理的费用。
嗯，
哦，其实就他也并没有那么的这个充分的这个宽裕的经济条件。这本书也是我没想到他的出发点其实是为了支持这个巨额的支出的。
对，但是的确就是我当时也有这样的就是疑虑吧，我就说我们在谈这本书的这个心理状态啊怎么样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疑问说，那是因为他有钱，
他有钱，
他有钱，他能够支撑他有一定，虽然失去了自己的隐私，但是至少能够体面的有护理团队就是照顾他呀，他能够不在年老的时候要面临说我这个负担不起这些支出，
然后我才能有余力去思考一些形而上的东西，
对，我才有余力去想说我要怎么样有更好的心态，对吧？虽然刚才提到了是说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富裕，但我觉得的确还是个问题。
是的是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连治疗的费用你都没有办法支付， 那你可能面临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对对，我到这儿其实我也有想，我看到游泳那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喜欢游泳。我现在我一个星期不游泳，我就觉得浑身难受。然后如果真的我也要面临这个状态，那但是我自己又完成不了游泳这件事情，我但是我要花钱去请护工，如果我没有钱，我可能还是会算了，就不游了。
对，
对，这个就是很现实。
是，所以就是虽然我们中间没有提那个《老有所养》那本书，但其实《老有所养》那本书回到这个话题，就是它是专门让你去思考在，在可能在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更早的时候，或者是晚一点也可以，就是你要真的去思考，你去怎么做你的养老规划？
嗯嗯嗯，要做一个有钱的老人。
我以前其实坦白说也没有那么细致的去做过养老规划，因为他中间其实提到了，就是他在进入最后一步，一步一步去教你的时候，他前面其实也提到了一些说，类似于为什么嘛，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考虑什么。
嗯，
比方说他提到了一些风险，就你在养老规划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风险，长寿风险
啊，是的，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越来越长寿了，但是个体还是有差异，就所以你在规划的时候，你要考虑是说我如果65岁退休，我打算活到几岁，我可能会活到几岁，如果你只规划了80岁，那有一天如果你回到了90岁，那10年怎么办？那10年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钱去支持？
对
啊，所以在最终的时候，其实那本书里面还是提到了说，他认为其实，在你算完这一些以后，年金化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跟大家解释一下，年金化其实就是说我并不是我要攒够一笔多大金额的钱，比如说我攒够1000万，而是说我现在去做好把我的一部分的现金来去转换成，比如说我从60岁开始，或者从65岁开始，每个月1万块钱，或者每个月2万块钱，哪怕每个月5000块钱。它所谓年金化，它是每个月都会有这笔钱进来，它持续的时间不是说到80岁就终止了，也不是到88岁就终止了，而是只要我人活着，每个月我都会有这笔钱。这个就是资产的年金化。
是，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这个，就它还是一个有概念、有方向，但也有实操的一本书吧。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它里面最后分了大概一共是7部还是7、8部吧，每一步都会告诉你，但其实每一步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其实可能你自己还是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是的，
就是刚才说的第一步就是要算说，你如果和你打算65岁退休，那你觉得退休以后你大概每个月需要多少钱？
是的，
这个其实也会有差异。
是，
中间也提到一些例子，是说有一个人他去规划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时候觉得每个月我可能需要1万块钱，但是他算完以后发现，哎，我可能要削减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就是可能就至少这个你得想想吧。然后而且这中间有一些因素是你必须要考虑的，比方说通货膨胀的风险。
是，
就可能是你现在觉得预计不到的，但是我觉得去按照那本书的样子去做一做这个我们的规划，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走一走，可能也对你自己这个养老以后的生活怎么样能够有一定的所谓的规划和保证，其实还是会有益处的。
所以欢迎大家自己去阅读一下那本书，当然不管阅读不阅读，也都可以找我来帮大家做好养老规划。其实咱们两个之前其实是聊过这个话题的，但你会觉得说你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对你的冲击或者是影响其实还是更大的，是吧？因为这个真的是你自己去考虑的，而不是说别人帮你去做的考虑。 对吧？
对，我认为其实之前其实不管是你跟我提，还是说我其实有收到各种方面的信息，但还是回到那个问题，我感觉有很多人可能也跟我一样，有一些初出的想法，但是没有那么细致的去考虑过。
明白。
就对，我觉得这本书还是也不厚，但是它还是就是至少是那个展开来跟你去讲了，就是为什么会要有这个事儿，然后以及你到底
比较实操的，
对，怎么样实操的能够其实一步步每个人也都可以去做。
明白。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提到了是说，因为他是以其实更多的还是以西方社会嘛，不管是美国、欧洲啊，还有加拿大的一些社会的这个基础来讲的，所以大家前面呢其实还是讲到了一些其他社会的一些现在的养老结构啊，有的一些养老保障啊等等。 但是我觉得它归根讲到底还是去讲了，是说，哎，其实，我们在他讲的那些风险，其实我觉得放在任何社会其实都是一样
的。是
的，
是的，
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长寿的风险，然后通货膨胀的风险，这些其实包括你自己有的一些投资的收益率的这些风险，其实都还是比较有同质性的。我的确也是觉得可以到了一个时候，相对再细致的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明白，明白。我大概能理解，就是刚才你说的点，虽然是加拿大作者出的，它主要是以欧美社会为这种样本考察来去做出来的一些规划的指引，但是本质上面临的风险一样，是这个操作步骤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只它中间只有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就可能涉及到的就是已有的养老保障不同，
是是，
所以那缺口可能就会不同，
对
吧？对，只是金额上的差异，
是你可能要去结合你自己个人的状况以及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些状况，去做一些调整吧。
好的，那基本上我们把想聊的聊完了是吧，这三本书。
对，欢迎大家那个有兴趣可以去挑一本两本三本
对，因为这三本书真的都很短小，大概7万字8万字9万字差不多，就是这个范围，
对，
所以我们就是用春节的时间读完的。
对，
春节假期
的确都还是一些短小精悍的书，也的确像一开始说的，就是三本书它这个角度和方式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
好，欢迎大家读完给我们留言，给我们反馈你的想法，或者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书籍推荐给我们，想让我们一起阅读完之后跟大家一起聊的，也可以反馈给我们。
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还是也不能说忐忑吧，但除了在好几十年前在校园的广播台里面，但当时可能还不是这种形式，更多的是录一些音乐节目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还这个播客这种聊天的形式，然后以及聊某一个主题或者几本书的形式，我其实还是挺担心聊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的。对，能够
现在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自在的一个状态，你心里想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作为嘉宾的形式有这样的机会了吧，也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的机会跟他聊，跟大家聊一些有的没的。
好呀，会有的会有。
好的，
好，那就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